唯独恩典。第五课，敬拜和献祭。引言：你若想通过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在旧约时期必须做什么呢？首先，你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也要像爱你自己一样完全的爱邻舍，然后在做到爱上帝和邻舍的同时，你也必须完全遵守旧约中全部630条律法和诫命。你不仅要准确无误做到每项律法所要求的，而且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以完全和纯粹的动机来遵守每项律法。很明显，若旧约中得救之法是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没有人会得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人是完全的和没有罪。所有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并在上帝所要求的方面不断失败。因此，仪式、律法和献祭永远无法让任何人得救。在旧约时期，人们献上的祭物绝不是表明他们的公义或圣洁。相反，当人们献上祭物时，他们乃是敞开心扉，接受上帝应许赐给他们的恩典。他们的祭物也指向那完美的祭，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要献上的，使凡信他之人的罪都得赦免。为着救恩绝非由人类努力来赢得的，我们当何等感恩呢？一、帐幕的建造。当摩西花了40天在西乃山与上帝同在时，上帝赐给他非常详细的建造会幕或帐幕的指示。上帝要在那里与自己百姓相遇，在这帐幕里，百姓可以敬拜上帝，将他们的祭物和供物献给上帝。帐幕本身分为两部分，由很厚的窗帘或幔子分隔开，外间称为圣所，只有祭司才能进入。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香坛，上面设有香炉，桌上摆放着新烤制的陈设饼，在每周的安息日更换。殿内有一盏金灯台，为圣所照明。第二个房间称为至圣所，或圣所中的圣所，中间只有一件物品，就是一个镀金的木质柜子，称为约柜。约柜上设有施恩座，两头是用金子锤出的基路伯作为遮盖。约柜里放着十诫、一些玛纳，还有大祭司亚伦的杖。只有大祭司才允许进入至圣所，而且只有每年赎罪日时可以进入一次。每当他进入这至圣的所在，必须带着一种祭牲的血洒在施恩座上。当上帝从天上俯视装着十诫的约柜时，会看见这些诫命被祭牲的血所遮盖。帐幕本身由一个封闭的院子或围墙包围，在院中，人们会把自己的祭物通过祭司献祭。大多数人进入院子时，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祭坛。凡来到帐幕要亲近上帝的人，必立刻被提醒，若不带着适当的祭物或供物，就没有人能来到主的面前。上帝也清楚表明，这祭坛是唯一允许人们献上祭牲和燔祭给他的地方。在院子里，在祭坛和帐幕之间， 还有一件物品，这就是一个洗涤盆或洗脸盆。在那里，祭司们每次进入圣所和在祭坛上献祭之前，都要洗手和脚。在献完祭牲的血之后，祭司不仅要使身体洁净，他们在主的临在中也需要属灵上的洁净。上帝给出帐幕建造的详细明确的指示，以及其中所要发生的活动，没有这些指示，人就不能做什么。上帝亲自决定了何时、何地、如何敬拜他。二，帐幕的意义。在新约中，我们读到，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永恒之道，他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在耶稣里，上帝亲自活在这世上，向他的百姓彰显他的爱、恩典和怜悯。耶稣的到来是要应验帐幕所象征或预表的许多事情。耶稣为人类的罪成为完美的祭物，是进入世界的真光和天上的真粮。在罗马书3:25，我们读到，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有趣的是，帐幕只有一个入口，这也许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救主耶稣有一天会来，为我们的罪做出完美的献祭。这将是人们能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的唯一道路。当以色列人安营期间，帐幕总是设在营地中间，这提醒人们，他们的上帝真正住在他们中间。这更是强调，在帐幕以上的云彩和火柱，决定百姓何时安营。当云彩从帐幕上收起来时，百姓知道他们应该起行。当云彩停留在某个地方，百姓知道他们应该停下来。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的上帝总是与他们同在。一，为百姓的罪献祭。当进入帐幕时，百姓首先看到的就是献祭的祭坛。这个祭坛告诉百姓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一，因为他们的罪，他们需要献上血祭；二，上帝愿意赦免他们的罪，是基于某一天要代表他们献上完美的祭物。虽然人们不完全理解上帝后来为他们的罪赐下完美祭物的方式，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必须意识到，动物的献祭肯定不能赎罪。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10:4中所读到的，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很明显，只要还在祭坛上一遍遍的献祭，就没有为他们的罪献上完全的祭。二，洗濯和洁净。用来洗濯的洗涤盆或洗濯盆提醒每位信徒，每当来到上帝面前时，每个信徒都需要在属灵上的洗濯和洁净。大卫王在得罪了主，迫切渴望自己的罪得到赦免时写道，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在新约中，我们读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见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见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三、祈祷和香。在金色祭坛上烧香，象征上帝的百姓不断向主祈祷。参见诗篇一百四十一篇二节和启示录五章八节。虔诚的以色列人知道，每天早晚要向耶和华献上香，这样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四、帐幕的幔子。把会幕两个房间分隔开的厚重帘子或幔子，表明旧约时代的人们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全然自由地来到上帝面前的道路。虽然上帝实在与他们同在，他接受他们是他的子民，但在百姓和上帝之间仍有很大阻碍。直到耶稣为了我们的罪献上自己作为完美的祭物，人们能够直接来到上帝面前，而不用经过一个人类中间人，例如祭司或其他属灵领袖。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一真理被奇迹般的证实了。之后在希伯来书中，这一真理也被明确地教导给人。五、完美的献祭。因为人不断在帐幕里献祭，后来在圣殿中，这就明显表明有罪的百姓不断需要上帝赦罪的恩典。即使是大祭司，即上帝高立的百姓的代表，也不可能为别人的罪受死，因为他需要为自己的罪寻求赦免。只有一个完全人才能为别人的罪代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而且唯有耶稣才能够为我们的罪赎罪的缘故。在耶稣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做出了完美的献祭后，就不再需要血祭了。耶稣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三、律法、规则和规条。立位记和民数记中有许多诫命、律法和条例，论到祭物、供物、污秽、洁净、个人的洁净、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祭司和立位人的职责、节期、庆祝、悖逆的刑罚和顺服的赏赐。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要服侍他、敬拜他、尊崇他，在他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中顺服他。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对上帝是不重要的。献祭的律法既具体又详细，只有完美的动物才能用来献祭。祭司必须穿上特殊的衣服，照上帝指定的方式进行所有活动。唯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必须穿只有他才能穿的特殊袍子。他还必须遵守上帝赐给他的某些要求和命令。他必须以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来遵守详细的律法。在大祭司的头巾上，有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字样的金面牌，这样无论是他还是百姓都不会忘记是上帝指定他来执行上帝的神圣使命的，每件事都必须按照上帝规定的来完成。 一年前，以色列人仍在异教土地上过着受奴役的生活，现在他们被从其他人中分别出来，成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因此，上帝要求他们作为他圣洁的国民，完全按照他所吩咐的来敬拜和侍奉他。四，悖逆的昂贵代价。在利未记中有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了所有这些规定在上帝眼中是多么重要。这个故事涉及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在帐幕里的活动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并得到了特殊的荣誉。然而，有一次他们没有准确按照耶和华吩咐的去行。他们不但没有按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而且故意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结果，上帝立即把他们都处死了。利未记十章二到三节，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在此之前不久，亚伦自己曾造了一个金牛犊来帮助人们敬拜上帝。因为亚伦严重违背了上帝不要制造任何形式的偶像的命令，上帝处死了许多以色列人。但是，即使这种严厉的惩罚，也没有能拦阻亚伦的儿子不按自己的方式而按照上帝的方式行事。以色列百姓学得非常慢。亚伦儿子的故事再次证明，有罪之人甚至无法在赚得自己救赎的事上开一个头。上帝若因一次冒犯就用如此强烈的方式惩罚了大祭司的两个儿子，那谁会相信，有谁能通过完全做成上帝吩咐的一切来获得救恩呢？除了耶稣，没有人曾接近达到过上帝要求的完美生活，而且也没有人会达到。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强调上帝对我们的罪恩慈的赦免，而不是专注于我们试图赢得我们救恩的软弱无力的努力。靠恩典得救的一个特别祝福就是，对那些真诚承认自己的罪，并相信上帝因耶稣的缘故赦免他们的人来说，救恩是真实和确定的。那些把自己的信心放在通过自己努力来赢得救恩上的人，总是会怀疑自己做得够不够。迟早他们会意识到他们做得不够。五，大祭司的特别服事。每年一次，即在赎罪日，大祭司才能来到幔子后面的至圣所中，把血洒在施恩座上。大祭司要先在水里沐浴，穿上圣衣，为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罪献祭，然后他要取一些祭牲的血洒在至圣所中，稍后他才能用另一头祭牲的血为百姓的罪赎罪。他也为坛献了赎罪祭，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所有这些经文都在强调百姓的不洁净及与他们活动有关的一切不洁净。每个人，包括大祭司在内，都需要被洗濯， 洁净和赦免。虽然这些献祭指向的是基督，已经赎了他们的罪，但是相信的人仍需要洁净，脱去自己犯罪所导致的污秽和不洁。所有献祭都直接指向了耶稣基督，即这上帝的羔羊，他除去了世人的罪。虽然人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的事实，但并不能取代希伯来书中所强调的真理，即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除了在赎罪日献祭以外，在那一天还有另一件重大事件发生。在大祭司把动物献为祭，并把血洒在至圣所之后，他要取一只活山羊，两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然后要把这只羊放在旷野，这羊的头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因此，百姓的罪孽不仅被补赎，而且象征性的带走，再也不被看见了。通过所有这些活动，以色列人不仅不断被提醒他们的罪，而且也不断提醒上帝恩慈地为他们的罪提供了赦免。每个目睹那看似永无止境的献祭和流血的人，将会意识到他的罪的严重性，以及主愿意赦免他们的上帝恩典的伟大。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为他们的赦罪提供基础，不是大祭司的工作或献祭，而是这位慈悲的上帝的恩典。六，圣殿。当以色列人第一次进入应许之地，就是主在几百年前向亚伯拉罕应许的那片土地时，就把帐幕设立在了中心位置，作为百姓敬拜和献祭的地方。许多年以来，以色列人不断来到帐幕那里，献上他们的祭物和供物。因为上帝吩咐人不能在别处献赎罪祭和燔祭，也不可按照他所没有吩咐的其他任何方式献祭。然而，若干年以后，上帝启示说，要用永久的结构来取代帐幕，作为敬拜和献祭的中心地点。在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的带领下，在耶路撒冷城建造了一座美丽的、耗资巨大、令人印象深刻的圣殿。耶路撒冷成为了圣城，而圣殿则按照与帐幕相同的模式建造起来。它有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一个恢宏壮丽的院子，百姓在那里敬拜主，献上他们的供物和祭物，并更多地了解他们恩慈的上帝。由于圣殿是唯一允许献祭的地方，因此以色列人经常到耶路撒冷献祭，并献上他们的礼物和供物。圣殿也是百姓被命令遵守庆祝特殊节期的地方。所有规定在圣殿举行的活动，都指向了那一时刻，即上帝自己将会成为在人间的帐幕，就是在他永恒之子耶稣基督里。摘要和结论：旧约对敬拜、献祭和供物的教导明确表明，上帝的百姓一直是唯独靠他的恩典得救的，绝不是因为遵守律法、献祭或奉献礼物的缘故。 没有任何人能遵守上帝的所有律法，也没有任何人能完全顺服他的所有命令。关于百姓必须献上祝般祭物的广泛详细的命令，不断地提醒他们持续需要赦免和洁净。亚伦的两个儿子突然死去，乃是一次严肃警告，百姓凡事都要顺服上帝。帐幕和其中的陈设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敬拜上帝和向上帝献祭的场所，也指向了将来的时刻，就是献上完美祭物，为信徒带来完全赦免，并与上帝永远和好的时刻。上帝曾借着云柱、火柱和荣光，在他百姓中彰显自己的临在，但所有这些也指向将来的那一刻，他自己不仅住在自己的百姓当中，也要借着他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